追踪武汉病毒，报道疫情动态，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我是林晴。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截至美东时间上午7点，纽约州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40.4 万，死亡超过3万人。纽约市的确诊数达 20.9 万，过 1.1 万人死亡。纽约州州长库莫在今天的疫情发布会上表示，从疫情开始迄今，纽约州三天的平均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达到了最低水平。昨天录得自三月疫情开始以来的低水平死亡人数27人，还有1608人因染疫住院。库莫周日表示，纽约州13号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单日死亡人数，只有23人，自三月疫情爆发以来最少死亡人数，住院人数也达到低点，而武汉病毒传染率为 0.78， 仍是全国最低。库莫说，这是我们从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数字，纽约州大部分地区的数字都很好，我们很想看到这个数字为零，纽约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随着疫情的持续，库莫表示将把卫生健康计划市场的注册时间再延长30天到7月15号。本周一，手指湖区、莫霍克河谷、北线地区、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正式进入第三阶段开放。纽约州西部地区和首都地区将分别在周二、周三进入第三阶段。根据州长新修改的重新开放规则，第三阶段允许民众参加最多25人的聚会，先前聚会的人数限制在最多10人。库莫敦促地方政府必须继续执行法规，研究数据并追踪阳性患者，并要求人们不要忘了防疫，规矩很重要。从7月6号开始，凡进入第三阶段重新开放的地区可以进行低风险的青少年运动。根据新的规则，至少有6项运动被批准，包括棒球、垒球、体操、曲棍球、越野赛和划船。每项运动允许每个孩子有2名观众。根据纽约州目前的重新开放策略，规定各阶段之间至少间隔2周。纽约几乎所有地区都将在7月6号之前进入第三阶段，除了纽约市。州长库莫表示，他们已经收到来自全州 2.5 万起企业违反重新开放计划的投诉，有大型集会违反社交距离或人们没有戴口罩。如果地区商家个人违反政策的次数太多，相当于病毒的传播问题可能变大，州政府或收回地区的重新开放资格。州长说，曼哈顿和汉普顿是州内主要的违规地区，我们从未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到过更多的投诉。库莫也在对室外的喝酒民众警告说，你不能站在人行道上喝啤酒，你违反了开放的限制法规。他还建议地方政府，如果商家不配合就勒令关门。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周一请了一天假，取消了所有公开行程，包括疫情期间的每日简报会，因为他一觉醒来感觉不舒服。白思豪的新闻秘书格德斯坦在推特上表示，市长患有胃肠道症状，根据他的症状似乎与 COVID 无关，所以现在没有计划进行病毒测试。他说，市长今天将好好休养，在家工作，预计周二恢复每天的新闻发布会。白思豪周日参加了在哈林区举行的祈祷和抗议游行，前一天他则参观了皇后区牙买加的 LIFE 营地。近日，纽约市长白思豪要求病毒追踪人员在和患者们通话的时候，不要问他们有没有参加过抗议活动。网络媒体 The City 表示，市长发言人艾利·科恩已证实，追踪团队不会询问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的民众最近是否参加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示威活动。科恩表示，追踪人员会要求患者回忆他们曾经接触过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密接触者，即任何人距离患者6英尺内至少10分钟的人。由于今年疫情影响，市教育局将原 K8 年级的评分规定调整为通过不通过两个等级，并从5月底开始邀请社区讨论下学年招生问题，最后一场公听会已于6月8号结束，总计有约 71% 的人赞成保留选拔招生制度。据悉，纽约市有195所高中和185所初中采用选拔招生制度，不论下学年招生制度变革将面临卡关， 或选拔招生继续，或另提新案，都尚待教育局出台具体办法。根据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数据，纽约市正在缓慢地恢复工作。周一至周五，纽约地铁平均载客877,158人，高于一周前的735,747人，这也是四月中旬疫情爆发高峰期的两倍。在疫情爆发之前，地铁在2月5号就载送了将近600万名乘客。在长岛铁路和美铁的枢纽宾夕法尼亚车站，工作日的交通量平均增长了15,430人次，与今年1月份最高水平 16.6 万人次相比大幅下降。服务于城市北部的中央车站地铁乘客量较前一周增长了 15%， 平均达到13,248人，不到2020年峰值的十分之一。除了通勤，很多国家在封城时也允许外出运动。随着疫情趋缓，欧美国家陆续解封，但许多民众仍担心第二波疫情，不愿乘坐传染风险高的交通工具，因此自行车成了人们出门的热门交通工具。在武汉病毒疫情冲击下的民生消费市场低迷，但自行车却在热卖中。在纽约市布鲁伦区，一些自行车店的销量是往常的两倍，而且顾客络绎不绝。凤凰城的一家自行车连锁店销售的数量是以往的三倍。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零售商在四月底之前就卖掉了所有入门级自行车，而且接到的预订超过以往50年里的预订。布鲁伦自行车公司总裁扎加塔表示，与2015年同期相比，今年的销量飙升了600%以上。当武汉肺炎危机席卷纽约时，该市许多富有的家庭搬到了其他地方，这可能会让该市的精英私立学校处于前所未有的波动时期。据 CNBC 报道，算盘指南教育咨询公司总裁格里克曼表示，在不知道秋季会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些人正在辩论是否要回到纽约，这使最顶尖的学校也可能受到影响。到现在为止，曼哈顿顶尖学校的竞争一直很激烈，很多家庭为孩子争取入学机会而伤脑筋。但是当父母们在富裕地区卷缩不前时，他们开始为孩子寻找郊区学校。城市以外的生活保证了较低的感染风险，而且通常大大降低了成本。郊区私立学校价格便宜，与此同时，与那些拥有第二套房的人来说，在公立学校上学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是一种越来越具吸引力的选择。一种与武汉肺炎症状相似的蜱虫传染疾病在纽约州呈上升趋势。Fox 6 News 网站报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这种被称为无形体病的疾病是由一种细菌引起，细菌通过蜱虫叮咬传播到人的身上，一些症状可能包括发烧、头痛、发冷和肌肉酸痛，这也是 CDC 列出的类似武汉肺炎病毒的症状。症状的发作通常在被感染的蜱虫叮咬后1到2周开始，虽然病例少见，但如果不进行治疗，这种病可能会致命。在美国，一些州正经历疫情上升趋势，特别是太阳带和西部。亚利桑那州的医院启动紧急计划以应对大量患者，俄勒冈州州长已暂停逐步重新开放措施。在德克萨斯州的大城市，包括休斯顿、圣安东尼奥和达拉斯，案例数量迅速增加。在美国，每天有22个州的新病例在增加，这与许多地方的下降趋势有所不同。随着许多州政府取消公共生活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对预防措施做出自己的选择。人们回到了沙龙和饭店，挤进了公园，在数十个城市中，一些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流行病学专家说，即使考虑到检测数量的增加，贯穿美国南部和西南部的太阳带确诊病例的增加，也表明有更多的传播途径。美国资深传染病专家奥斯特·霍尔姆博士周日表示，武汉肺炎病毒不会很快在美国消失。专家估计，没有疫苗，大约 70% 的人口将需要被感染并增强免疫力，才能阻止病毒的传播。这一概念被称为群体免疫。目前确诊的美国病例数超过200万，不到美国人口的1%。再来看我们中华传统的节日习俗，除夕的大傩祭。傩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祭祀活动，通过歌舞礼乐的形式来驱瘟避疫、酬神纳吉。 傩祭最早可追溯到周代。据《周礼》所载，宫廷里负责傩祭的是方相氏，属于下官司马，下设狂夫四人。举行仪式时，四狂夫披熊皮，着玄衣朱裳，戴着黄金铸成的有四只眼睛的面具，执戈举盾，率领众多仆役驱赶异鬼精怪。汉代以后，傩祭规模更大，演变成除夕的大傩仪式。除了方相氏，还有120位十岁出头的黄门子弟为镇子，以及文武百官一同参与祭祀。镇子戴赤色金帽，穿黑衣，手执法器，口中念念有词，整个场面非常庄严盛大。《论语》中早有乡人傩的记载，孔子遇到傩祭时，一定会穿上正式的服饰，肃立在家庙的东街上，以示内心的虔诚。到了宋朝，民间傩祭更为流行。《武林旧事》中说，百姓从小年那天开始，到除夕开始迎傩，挨家挨户敲锣打鼓，以求来年的好运势。除了傩祭，百姓在腊月里逐意的习俗还有很多。《荆楚岁时记》记载，冬至日要做持豆粥来喝，因为传说共工有个不成器的儿子，死于冬至日，变成了异鬼，最怕持小豆。而腊八那天，乡村百姓要祭上西腰鼓，带着胡公头或扮作金刚力士的样子，举行逐意的活动。听众朋友，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晴，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节目，谢谢。